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啊，很高兴再次跟大家见面啊。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看罗马书啊，就像我上次所说的一样呢，在过去的一个系列当中，我们非常的期盼啊，就是看到主耶稣基督不断的为我们应许，就是他走了之后他会差遣一位保护师到我们这里来啊，而且他去呢他是为我们预备地方去的，他到时候会来接我们与他同住，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正是像他所期待的那样，挑战我们所期待的那样，也是像他所应许的那样呢，这位保惠师如今已经来到了。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一样，已经来到了，如今那些在主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那个罪和死的律。所以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罗马书啊，这位圣灵来到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释放我们的，怎么样让我们得自由的。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好。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鼓励大家打开自己的圣经，就是我们从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一节，大家一起读，然后我们请就是男生读单数节，女生读双数节，好吗？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灵，在他应许之后，他所应许的一句都没有落空，这个灵就住在我们当中，这个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个灵使我们脱离了罪和死的律，这个灵赐给我们生命的律，让我们今天可以有这个力量来活出你让我们所活的形象，有这个力量来过真正自由的生活。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美妙的自由当中，进入到你给我们的恩典和慈爱和生命和平安当中。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不断的来追寻探索耶稣基督，并且效法他的模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上一次呢我们在这个很美的公园当中哈，我们就感受了那种自由，希望大家都感受了那种自由。你可以在湖边散步啊，没什么太多的束缚哈，很多的亲朋好友在一起划船啊，都可以感受到那样的自由。我真希望你感受到那样的自由，不光是肉体的身体的行动上面的自由，而且呢希望我们心灵上面有那样真正的自由。这个自由可不是世界所能定义的，也不是世界所能带给我们的，也不是世界所能捆绑的， 也不是，甚至都不是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所期盼的。也许你觉得很自由，他们觉得你不自由。所以如果我让你给一个很多的就是你觉得自由的人排一个顺序的话，你会排什么呢？我上次也大概的做了一些调查，你可能会排你觉得老板很自由，你自己不自由，你不能够提前或者是按时就下班走了，但是老板可以，你还在那里加班。你会觉得飞鸟很自由，飞机很自由，花草很自由，但你的最后一个明白，你会觉得哇，基督徒可能是最不自由的。听说基督徒又不能抽烟，又不能喝酒，还要有奉献，还要常常聚会。有人听了啊，基督徒有这么多的束缚啊，好像是不太自由的。但是从我们上一次从圣经里面看到呢，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正的自由。即便这个世界不认我们自由，但是在真理的面前，耶稣给我们自由，他让我们从过去的定罪当中得了自由，让我们从肉体的残累当中得了自由，让我们从罪和死的律当中得了自由。上一次我们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前面两点上面，就是进行了一切的阐述，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看我们怎么样从罪和死的律当中得自由。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究竟从这个罪和死的律当中是怎么得自由，而且我们得了这个自由之后，怎么样把这个重获的新生用在神的面前，让他来使用。可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是常常感觉到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和朋友们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你确实很想做一些的事情啊，你也觉得这件事情是应该要做的，是很美好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可是当你要去做的时候，就是做不出来，有时候就是很懒啊，有时候心里想我再多睡一会儿，有时候想啊，也许其他人会做吧，别的可能比我更加的合适，也许在想啊，我做了之后究竟什么样的好处。当我有这样的一些思想出现的时候，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事情我想做，可是我力不从心，不能够去做。还有一些事情呢，我本来不想做的，但是偏偏就做出来了。说实话，我很爱我的爱我的就是孩子们，特别我也很爱我的大儿子，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呢，就是跟他之间就矛盾特别多，就常常就生气了，或者是一下子就需要找另外一个审判官过来协调一下。哎呀，很多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不想那样做的，你相信我，我真的不想跟他吵架，但是很多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也不知道是他先开始还是我先开始，我们就有这样的问题就出来了。不过我看圣经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其实啊，保罗也这么想。保罗在我们这一章的前面他也这么说，他说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呢我力不从心，我不想做的呢偏偏却做出来得罪别人伤害别人。我这个苦什么时候可以脱离呢？他就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就可以脱离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一看怎么样才可以脱离这个力不从心的状况呢？唯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才可以脱离。那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帮助我们来脱离的呢？他怎么样对付我们以前的这个罪人呢？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要让我们对这个罪坚决的说不，对圣灵坚决的说是。他是怎么样来的呢？他让我们对罪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他为我们定义了这个罪，而且呢，他也让我们知道这个罪的严重性，他让我们学会自己责备自己，来看到这个罪的严重性，让我们就可以躲得远远的。就像这样的事情，其实世界上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基督徒应该可以比他们做得更好的。比如说像诸葛亮、像刘备这样的人，他们也知道，他们说要教导小孩的时候，他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是吗？我觉得他可能没有看过圣经哈。当然我 我不知道我是对还是错啊。也许那时候传福音的人有传到中国去，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他应该是没有读过。但是即便是这个属世界上的人，那世界的这个普世的智慧都能够到这个层次的话，更何况我们基督徒呢？今天我们有神的真理启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罪的后果那样的严重。而且呢，它不光是定义罪，也不光是责备罪，而且有时候甚至揭露我们心里面的那种隐藏的我们自己都没有发现的问题。可是它不远远不只是停在这个地方，它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让我们去跟罪说不，去抵挡的时候呢，一个更重要的是他来帮我们挪走了这个罪的代价。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要犯罪，虽然我们知道，而且我们肉体，而且我们心思也很愿意去跟罪说不，但是我们的肉体却常常受到限制。所以只有神所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赦免这个罪。所以我们今天会从这几个方面看一看哈。但在这个之前呢，我希望跟大家有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交代，就是说这个律法究竟是指什么，这个肉体究竟是指什么。那在这个律法呢，在圣经里面的律法它可能有不同的意思，就像我们平时讲话一样，也有很多不同的意思的哈。就像我上次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一样，我的一个神学老师他跟我说到一句话，他说 right 那句话上次让唱员姐妹所翻译的 right 这个词有可能是权利，但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在你右边的。那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律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圣经里面的律法很有可能而且很大的时候就是指摩西的律法，广义上来讲呢，就是指神是一切的律法。有的人呢把它总结出来说，圣经里面出现了多少的条例，说你可以做这个，或者应该做这个，或者说不应该做这样，一共有613条，其中有365条呢他说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就好像说你不能够敬拜假神，不能够奸淫，不能够杀人，不能够偷盗，不能够贪恋，就像这样的有365个。还有的呢就是说你应该要做什么，你应该要孝顺父母，你应该要修建一个很小的事情啊，比如说房屋上面你做的那个楼房，这个你要修建一个桅杆，一个栏杆，像这样的事情呢有248个。那所以这个律法呢，它首先一个很大的成分就是指摩西的律法，以及神在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切的律法啊。这个呢在我们今天刚才所看的这个经文当中呢，8章的第4节罗马书，他说是律法的义呢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这是作为代表了哈，就是说这些经文你就从这里很清晰的看到，是神的律法要成就，神的律法的义要成就。那另外一个呢，在马太福音的5章17节里面也是个很典型的例子，耶稣说莫想我来是要废除律法和先知的，不，我来不是来废除的，我来是要成全的，我是要成全先知和律法。那这里的律法呢就是指的什么，这些律法啊。可是有时候这个律法它也讲到一些罪和死的律，好像就是一个神的公义审判一样，就好像你今天鞋带没有系好，然后你跑着跑着自己踩到自己就摔跤了，或者我昨天晚上回来很晚，那2、3点、3、4点钟还没有睡觉，那到今天你就可能会很困。那如果我去上课的话，那老师讲什么我可能就在梦游，我就可能就听不见。那其实这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因果律，一个惩罚，一个公义的审判啊。有时候律法是指这样的，比如说8章的第2节就是指这个，他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了自由了，使我们脱离了这个罪和死的律。还有一个律法呢，特别是我刚才所讲的那样，他是做肉体残累的，我本来是想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肉体残累的我做不出来，这就是 保罗说，我觉得有一个律，我觉得有一个律，就是在我行善的时候呢，就有恶与我同在，就是他觉得有一个律，就是这样一个律法。那么无论是这三个当中的哪一个律，这个律法本身，律法本身没什么坏处的，你知道吗？做错的事情有惩罚，这个本身没什么坏处的。神说你该做这个，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你这样做的时候是爱神，是造就别人，也是造就自己的一个体现，这个本身没有错的。而且你的心灵要归向神，你不断的去追求神，你甚至都要超越自己的这个能力的范围，超越自己的肉体去追求神，这个本身没有错的，这个律法它本身没有错的。可是呢是什么？他说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也就是我们今天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质问这个律法为什么这样建立，而是在质问我们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的律法在我面前，为什么我做不到？这不是律法的问题，是我们自己顺从肉体的问题。如果我们只是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的话，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神怎么施恩给我们之前，我们要先弄清楚这个概念，不是律法的问题。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是那个良善的律法让我犯罪了吗？不，断乎不是，而是在我里面的罪，对那种肉体的贪念，对那种肉体的体贴，对那种肉体的沉溺，对那种不正当的东西上瘾，这些东西让我犯罪的，而不是律法让我犯罪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真的要领受神的恩典的话，我们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那这个圣灵今天要给我们神的意义要成就在这个当中呢，它是超越了这个律法的。像我刚才所念的这四项，就是说神今天要给我们的这个四项的指令，或者是四项的建议，四项的命令当中的话，那前三项呢就好像这个一个小学一样，到第四项呢就好像中小学你毕业了，然后呢神要把我们摆在他的恩典之下，让耶稣基督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希望从这一节经文呢可以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看的这几点之间究竟什么样的关联啊。保罗在另外一处讲到，他说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也是我援引保罗所说的一样，律法本身是良善的，是圣洁的，犯罪的是我们自己。但是这个律法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带到丰盛的境界之内呢？为什么呢？就好像你今天一直在读中小学一样，你当然弄不明白大学里面和研究生院里面一些事情。所以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律法就好像你的训蒙师，你的启蒙老师一样，他要做什么？他让你进入到下一个层次。这个律法的一个很大的功用，让你进入到下一个层次。这就像我们毕业一样，你毕业为你装备做很好的一个下一个层次。那在过去这两天呢，我参加了两个很大的毕业典礼啊，一个是在这个本立本啊，一个是CIU 的这个毕业典礼。那我就很大的感受，因为这个毕业呢有的叫 graduation。那有一个那个英文的词呢，它比较正式的，它根本不叫 graduation， 它叫 commencement。其中呢，大家都提到，两边的重要的讲员都提到这一点，就是无论你是高中毕业，还是你现在神学院毕业，你都有一个使命。你毕业不是完毕，不是毕业了，那我们中文翻译反正就是毕业哈。那毕业不是毕业了啊，毕业不是完毕的。毕业呢，到他的意思来说呢，毕业呢是开业的，是一个开始。那个 commencement 那两个讲员都给我们解释，你现在是一个过渡的期间，你是要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开始，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开始。那我们今天认识律法的一个崭新的一个态度，我就希望大家能够专注在这一点，是要一个开始。怎么开始呢？是耶稣说保罗说耶稣来了是要实现这个训蒙的师傅的指向，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它是指向我们认识耶稣。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它帮助我们定义罪，帮助我们看到罪的可悲和可怕，让我们去警惕，它也揭露我们，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引导我们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的重点会看到这个引导，这个导向，就好像我们今天从律法的这个事情上面毕业了一样，我们要进入下一个篇章，你看到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用新的这个律来释放我们，使我们得自由。而这个律法呢，定义罪是很显然的，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这个上面，因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不说什么叫贪心的话，如果你不说什么叫偷盗的话，孩子是不懂的。那推广来讲呢，我们也是不太懂的。所以罗马书里面在前一章里面就讲，他说若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们就不知道何为贪心；若不是律法给我们一个定义，我们就不知道那个罪在哪里。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次在还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当我儿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一起去逛商店，他就拿了一个东西。哇，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回家才知道，回家才知道他拿了一个东西。而且我也很惊讶，那个警告那个门居然没有响哈。也一般你这个拿了别人的东西，那个后面那个磁条你会没有经过扫描过嘛，所以你经过那个大门的时候它会响。我很惊讶，那天他就没有响，也没有任何的什么事情发生，直到到了家里，江红和我才发现，诶，我们好像没买这个东西啊。我们就问，我说 Alex 这个是怎么回事，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时刻哈。所以我们就跟他讲，如果你很想要那个东西的话，我们可以商量，我们可以去买，但是别人的东西呢你拿过来，这个叫偷盗。他说啊，这个叫偷啊啊，不知道，我们没给他定义过，他不知道什么叫偷盗。那开始他还不肯承认，所以我们就反复的就跟他有一个约定啊，就是说如果你是撒谎的话，那我们认为是更大的一个罪。那我们就开始跟他定义什么叫撒谎，你真实的事情你说成不是那个样子，或者不真实的事情你说成是那个样子，总之你描述的跟事实的不相符，这叫撒谎。他就明白这叫撒谎。所以从那个时候呢，他才开始知道什么叫偷盗，什么叫撒谎。然后呢，我们就一直鼓励他，我说你要说实话，现在我们一起回到商店里面去，我们去说实话，我们去向人家道歉，我们把这个东西还给别人，如果别人要有什么惩罚的话，我们就愿意去承担。因为我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你不那么做的话，你的后果更加的严重。也许我现在去商店还的话，它就只是一个罚款，或者是说原价你购买，或者是顶多加一点罚款而已，那它的损失就在这里了。我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这一点点损失了，对不对？最多我就赔他那个价钱，或者是几倍的罚款而已。但是你想想，如果你这个事情不处理的话，你的内心会受到多么大的折磨， 你内心你可能一直受到这个控告，有很多虚假的成分在我里面，我以后怎么样去面对？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生命当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有时候实际上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真实的去面对它，如果我们坦诚的去解决它，很容易解决的。有一点点损失就是那一点点损失而已，或者是财务上的一点点损失，或者是身体上的一点点损伤得到医治，或者是面子上面的一点挫伤，没什么大不了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让这个再延续下去了。如果能够适时的解决，如果能够及时的解决，那是神给我们很大的祝福，因为他定义了罪，他也告诉我们这个罪的工价是很大的。他不光是定义罪，也不光是责备，而且有时候呢是一个揭露我们的罪，有时候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心里面有什么问题，不知道自己曾经贪恋，或者曾经嫉妒，或者正在嫉妒，可是不知道怎么样，那个律法出了一条，哦，就勾起你的回忆了，或者勾起你的对他的那种欲望。有时候，我自己也是常常碰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我的孩子也是常常碰到这些问题，你让他不要做什么事情，他偏偏要去做，对不对？很多时候是这样的。这个食物放在那地方很烫啊，那个很烫啊，无论你说多少遍，我们家的孩子总要去碰一下的，他要自己感受一下烫，他才知道烫，你说一百遍都没有用的，他要自己先感受一下，跟你说很烫啊，不行，他一定要自己感受一下。你从一个角度上讲呢，其实你说很烫啊，不要碰，这是你给他的一个律法，对不对？这个律法反而揪起了他不顺服父母的一个状态。他也许不知道自己，他可能一直认为自己是个很温柔的人，很顺服的人哈。但是你给了他的律法，给了他一个好像一个机会一样，他才知道，哦，我原来不是那么顺服。明明这个东西爸妈妈说的不要碰，我偏偏要碰一下，碰了之后才发现啊，自己其实不是那么孝顺的，自己不是那么温柔的一个人。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是这样，你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吗？觉得自己灵性已经达到了吗？觉得自己已经很温柔了吗？觉得自己已经很有耐心了吗？我建议你，就是多跟一些人接触，特别跟一些年轻人接触一下啊，尝试着关心一下高中生，你试试看。如果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曾经尝试过，或者说曾经尝试过关心这些人但是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有时候你跟他约好了，说好九点钟十点钟到，但是可能到了十点半。好的呢，他给你打个电话跟你说一下啊，我有什么事情忘记了。不好的呢，压根就没有音信的，等你一直追着他讨论说啊，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吗？我们有约过在哪里吗？啊，这样的事情会不会让你激起你心中的你原来的那个可能耐心缺乏的那种罪，是否经过这样的事情就让你揭露出来了？律法有这样一个功效，那很多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律法的功效到此而已啊，没有办法了，中小学就学这些东西了，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律法就像一个迅猛的师傅一样，师傅教的就这些了，他就懂这些了，他没有办法使我们达到真正的自由，没办法使我们真正的去侍奉神，没有办法使我们脱离这个罪，没有办法让我们逃离这个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就罗马书来讲，在前面他说罪的工价乃是死。那中国人很喜欢说法不责众了哈，我也犯罪，他也犯罪，大家都犯罪，那个法律怎么施行呢？把这个都关起来吗？好像觉得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神的律法当中，就是把大家都关起来啊。保罗说，我们把众人都被圈在这个律法当中，众人都犯了罪，就是被圈起来啊。法也可以责重的，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法不责重，但是法责了重之后，这个律法的功效就在这里了，定了罪了，责备罪了，审判罪了，怎么样呢？那我们还是死啊，在律法当中还是死了。只有在这个中小学这个训蒙的师父结束的时候，耶稣基督却说，我赦免你，你罪的承担，你罪的代价我来替你承担，我来替你承担。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做见证，我的罪的后果耶稣基督替我承担了。这个人也可以做见证，这个人也可以做见证。这个人大家看看他的穿着打扮，大家都知道哈，络腮胡子，然后这个皮肤你也看得到，长相估计看得到哈。然后他就曾经，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哈，是一个犹太人，他就曾经开始思考，这个犹太的律法究竟给我带来什么。他说，我要修整我的胡须，我要吃圣洁的东西，避免那些不洁的东西，我每天要怎么祷告，我要对着耶路撒冷祷告，我要朝哪个方向祷告，我要朝哪个方向跪拜，我的爷爷我的爸爸都这么教我的。有一天我就觉得很奇怪，爷爷爸爸都这么教我，这个神这么厉害，这个神为什么在乎这些，我朝哪个方向祷告，难道我朝着耶路撒冷祷告他就知道，我朝着中国祷告他就不知道了吗？他就不听了吗？如果这个神这么伟大，他怎么会受这个方向的控制呢？他怎么会受我这个今天有没有刷牙或者有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来控制呢？所以他就开始产生一些疑惑。那这个疑惑呢就越来越重，然后就是因为有人要让他去看嘛，有人介绍说你要去看这个圣经，看新约。他说我们都是看旧约的，而且我爷爷告诉我新约碰都不要碰的，新约千万不能读的。为什么新约不能读呢？新约是那些迫害犹太人的人写的，而且呢就像说明书一样，教你怎么去破坏犹太人的，教你怎么去迫害犹太人的。他说我们怎么会读这本书呢？不能读的。可是你知道哈，这是他祖父对他定的律法，就像这个律法可以揭露他的罪一样。我们也很感谢神呢，这个律法真的是揭露了他的罪，他内心里面就是不顺服，可是神也使用这个不顺服就让他去看了新约。他说我爷爷不让我看，说这个是要杀犹太人的，要迫害犹太人的血的，不能看的。可是我要偏偏要看一看吧。打开圣经第一句话，他就惊讶了，是怎么回事？新约一开始就写的犹太人的事情啊，写的犹太人的尊荣啊。他说，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谱。嘿，亚伯拉罕是犹太人啊，大卫是犹太人，那这个耶稣基督不像我爷爷所讲的那样啊，这本圣经也不像我爷爷所讲的那样，怎么第一句话就跟他们讲的不同呢？所以他就很好奇，继续新约就继续往后看，他越看到后来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不是迫害犹太人呐，这个相反是很多作者他本身是犹太人，当然也有少许不是犹太人的哈，那个作者当中有很多是犹太人，而且写的就是犹太人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犹太人的一个故事，不是在迫害犹太人的。所以他越看就越神奇，到了后来他完全没有办法照着他爷爷以及他的上辈所给他的那些解释去解释，因为把他引到耶稣的遭遇，把他很自然的就联想到他耳熟能详就能够背下来的那种以赛亚书的第53章。他说耶稣就说啊， 有一个人，神的仆人，被牵到宰杀之地，好像羊被放在剪毛人的手中，他那样无声。然后呢，我们众人呢都走迷了路，偏行己路，可是耶和华把众人的罪孽都加在他的身上，我们因为他所受的鞭伤得平安，因为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医治。他说这个我怎么想都应该是讲的耶稣基督这个人了，为什么我的父辈我的祖辈就告诉我不是呢？为什么他们觉得这是我们犹太人一个整体所遭受的这个痛苦呢？他完全想不通这样的，继续往下看，继续往下看，他就偷偷的跟神做了一个约定，也是神亲自的领他从中小学毕业了，从他的律法当中毕业了，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耶稣基督赦免了他的罪。这个律法，他从前所碰到的律法，只能不断的提醒他的罪，只能他审判他的罪，只能把他置于死地，但是耶稣基督却释放他，让他重新活过来。所以他偷偷的，但同时也是很高兴的，就接受了耶稣。后来呢，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他和他父亲同时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的讲员呢很大胆，就问了一些话哈，他说你们在座的哪些是信耶稣的犹太人，请你举手。他就很紧张很犹豫，看一看爸爸，看一看其他的地方，不过后来呢估计是豁出去了，然后他就举手了，睁开眼睛一看，他爸爸也举手了，这很奇怪。他就跟爸爸讲，他说爸爸，刚才讲人讲的你听懂了吗？他说是信耶稣的犹太人才举手，不是说你是犹太人就举手。他爸爸说我知道，我也信耶稣。哇，真的是非常的感动。这个父子俩在他们的爷爷辈的时候所听到的这些信息都是说，哇，这是迫害犹太人的，那新约是不能读的，这个律法是没有就是说这个新约是不能读的。但是神使用他们的好奇心，神使用神自己的话语，在神的话语当中把他们从中小学带到大学，带到研究生院，让他们真正明白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是赦免罪。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那里是赦免，虽然我们有律法的定罪，虽然我们有各样的指责，虽然我们有各样的内疚感，虽然我们有一些的这些好像很痛苦的经历，但是我们有神的赦免之恩，神赦免之恩，神赦免了我们之后，我们在今天的后半段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神赦免了，我们就不再属肉体了，我们乃是属圣灵的。若有基督的灵与我们同住的话，我们就是属圣灵的。而且神赦免了我们之后，我们就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了。当我们还在继续属肉体的时候，我们就体贴那些肉体的事情，就像我上次跟大家举的一些例子一样，各样的情欲有可能会捆绑我们。我们还在律法的控制之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接受圣灵，还没有接受耶稣，还没有让圣灵与我们同住，还没有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在顺服自己的肉体。我觉得怎么舒服我就做了，我觉得抽烟能够给我带来快乐，喝酒可以给我带来麻木，吸毒可以给我带来短暂的那种很飘飘然的感觉，我就做了。顺从肉体的人就是这样的，我觉得金钱很好，我觉得权力很好，我觉得大家很尊重我，那个很就是很有面子，我觉得这些我的肉体喜欢，我顺从肉体我也喜欢，这就是我们过去的光景了。我们就浪费在各样的荒宴当中，我们就是尊重自己的肉体，就轻慢别人的看法。所以 就很多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顺从肉体的人就是这样。可是今天我们被耶稣基督赦罪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可以来造就别人，可以来荣耀神的人。我们教会也有这样的心智，很多同工大家在一起开会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我们应该调动我们的灵性，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更好的敬拜神，更好的让我们教会有这样的发展。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意见提出来，有很多的一些参考，让我们大家来思想。其中包括就是我们教会如何加强这个探访啊，去关心我们新的朋友啊，以及关心我们已经在这里的会员啊，家里面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困难，我们可以为他祷告啊，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可以出力啊，可以出钱啊，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也包括甚至我们一些结构上面的一些变化啊，甚至也都曾经提到我们是否要把我们的时间稍微的变动，比如说现在我们是10点钟这个英文的崇拜，中文的主日学，我们是11点1刻我们中文的崇拜，英文的主日学啊。目前的这个形式呢，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长处，比如说这个大家玩的最后可以一起的午餐的联谊啊，啊，这个时间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呀。但是我们想到如果我们有些许的改动的话，也许也有它的长处。比如说你10点钟我们大家都来聚会的话，也许我们早点起来，早点亲近神，我们的思想也更加的活泼，也更加的清新。或者我们可以全家一起来让这个大人和孩子一起来敬拜神，这是个很美的一个景象。或者是我们这个早点来的时候孩子们一起来，这个英文各方面都可以得到一些的改善，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也许哪一个时间都有自己的长处，也许也有自己的短处和弱点的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的共同目标都一样。我们无论是采用哪一个方法，我们希望这个教会可以更多的发展。这就是一个被圣灵感动，被神改变之后的一个生命，以出发点是来造就这个教会，是来造就神，是来荣耀神，是来造就人，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顺从圣灵的一个体现。所以顺从圣灵，我们被神赦免之后，我们就不再随从肉体，我们乃是顺从圣灵。在我们所做的很多的决定当中，我们来思考一下，究竟是我的肉体想要这么做，我觉得舒服，我就这么做，还是可以造就人，荣耀神，应该那样做。圣经里面曾经有一句话，他说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在马拉基书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他们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神长，他岂喜悦你，岂看你的情面吗？也就是说，我们荣耀神的时候，不要把我们那些次好的东西，或者甚至不好的东西拿来，好像在奉献一样。如果我们的时间上面，如果我们金钱上面，如果我们的资源，如果我们才能上面，有什么是可以被神所使用的，我们就好好的献上。如果我们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就把最好的心态，最好的穿着，最好的才能，最好的时间，最好的资源奉献出来交给神，因为那是顺从圣灵之人所应该做的事情，那是效法主耶稣基督所应该做的事情，那是我们应该所期盼的，非常期待我们以后在神的殿当中日日夜夜敬拜神所做的事情。就像我上次跟大家所分享的一样，这个John Piper 曾经讲的一句话， 他说 mission exists because worship does not. 他说宣教和传福音之所以现在还存在，是因为那些万民万国在一起敬拜神的场景还没有达到。也就是说，我们终极的目标是荣耀神，是造就我们大家一起进入荣耀和敬拜神的那个状态当中。所以我很鼓励大家，我上次已经讲过，我今天再讲，因为有些话必须在这里讲，如果主席讲的话，有些迟到人还没有来，所以也听不到，所以只是等大家都来，等大家这个大家都在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把最好的奉献给神。当然并不代表就是我们律法的主义好像就是什么就是应该要这样做这样穿这样给或者是这样来行事。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是要审查自己的内心，我们的心里面是否真的愿意把最好的奉献给神，是否真的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个美妙的事情，是否在敬拜神的时候，在大家一起读诗一起唱歌一起祷告一起思考一起在敬拜的时候，你就思考把最好的献上，专心在那个地方，不要被其他的什么心思杂念来控制，不要再想这个考试怎样啊，或者要不要升工资啊，或者家里的儿女又捣乱了、啊、或者这个电话还没有回啊，或者这个短信还没有发啊，请大家就专心在这个时间。其实时间不是很长哈，从早上也只有满打满算也只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能否把这个两三个小时时间，我们就把我们的手机把我们的电脑就关掉，把我们的心思杂念把它关掉，就专心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他。所以神赦免我们的罪之后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或是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不再顺从肉体了，乃是顺从圣灵。我们从中小学毕业之后，我们进入大学和研究生院，我们有新的功能，我们有新的才干，我们有新的技巧，我们有新的一个我们自我的认证，自我的身份，就是我们不再属于肉体，我们乃是属于圣灵了。不光如此，一个真正被神赦免的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灵却因义而活过来，我们以前必死的身体也都可以活过来。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神的赦免当中，我们是属于圣灵，我们活过来了。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当中，我们对很多的东西不敏感，对神的事情不知道的，但是今天我们活过来，我们可以观察到，可以注意到，可以去学习跟随他。我们以前可能不注意到神的做事的方法，因为我们没有一个活着的心态来领受神的恩典，来看到神的作为。就像我上次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例子，我今天再提一遍，就是我们那个那个小弟兄，就是 Oliver 赵就是庆南姐妹的他们的孩子。上次我跟大家提到，其中他见证当中有一句话，他说 It was so easy to see what went wrong but not what didn't。 他说我在肉体当中的时候太容易看那些糟糕的事情，而忽略那些神要成就的美善的事情，忽略那些神把他万事效力让人得益处的事情。所以他就举了一些例子，他的妈妈在医院的时候，他自己独处的时候，很多人来拜就是探望他们的时候，在肉体当中死过去的人就看不到神的恩典， 看不到神是怎么医治他妈妈，看不到神是怎么用其他的人来关心他们，他只看到什么呢？只看到那些死的东西，只看到那些，哦，其他人都很健康，我的妈妈不健康，其他人都可以出入自由，我现在却常常在家里面有这么沉重的压力。可是真正被神所赦免，被神所带领的，在圣灵当中他活过来了，他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他说，哇，我猛然意识到，我看到神在那里，神在带领我，神在医治我母亲，神在医治我自己的心灵。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在我过去的这一个礼拜当中也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很感谢神让我逐步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是怎么样使我的身体活过来，只有一个活的人才可以看到活的东西，看到神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我不是照着神的这个眼光去看的话，我也很容易看到一些困难。在我家庭其他成员出去之前，就是大概在5月7号出去之前呢，我就带着两个小小孩，带着婷婷和安安，就是 Irene 和 Oliver， 带着他们。其实那个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已经有点不太好，但是呢，大家知道接下来我要照顾他们，而且礼拜六有执事会要开，礼拜六的晚上我们有团契要聚会，带领查经。礼拜天呢，在那个之前我还跟 Pastor Tom 一起安排这个就是户外崇拜的一些各样的细节。到了户外崇拜的时候呢，我还要就是有一些祷告和讲道和一些其他的事情很多。在那个之前呢，当然大部分在那个之前已经做了很多的准备，但是你在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的时候还要不断的准备。所以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很疲惫，再加上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呢就一直有些咳嗽，也是这样的。好，等到这些事情终于都结束的时候，哇，我说感谢神。但是你知道礼拜天下午和礼拜一是我非常严重身体非常糟糕的一段期间，就是咳嗽啊，我就根本就没办法讲出话来，而且就是隔了没几分钟就一直咳，一直就是头晕脑胀，不知道做什么事情。当我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体贴肉体的话，我就会说，哇，神难道不知道这些事情都是你交给我的吗？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去处理这些事情？为什么让我生病呢？然后可能我第一反应就是抱怨。但是在我的祷告当中，不是，我相信神让我的身体活过来，让我的灵性活过来，让我可以注意到他的作为，让我可以感谢他的恩典。我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说感谢神让我的生病是真正严重是在礼拜天之后才发生的，那个之前只是有一些症状没有发作嘛，这完全是神的恩典，神完全有这个主权医治你的病，但他选择没有。神完全有这个主权在那个之前医治我，但他选择没有。他有这个主权选择在我软弱的时候依靠他来做成这些事情，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而且让我知道这是他的恩典，把这个时间延迟到后面。在你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这样的事情，看似好像有很多值得抱怨的，值得去指责别人的，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背后的美意？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活过来的身体才可以注意到这些？当你看不到的时候，要好好的审查我们究竟在肉体当中呢，还是在圣灵当中。如果我们还在肉体当中受蒙蒙的话，难怪你看不到，因为神说若有主耶稣基督的灵住在我们当中，那让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借着那个住在你们当中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 因为耶稣说，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才是活过来的人，只有活过来的人才有感知，才有听得到，才有看得见，才有感受得到。一个死去的人是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所以今天让我们做一个活过来的人，圣灵带领我们，我们就是这一个活过来的人。所以这一周我给大家一个挑战，其实也是上一周的一个延续，我们真是一个活过来，在圣灵当中来顺从圣灵所行事的一个基督徒的话，那么我们就把最好的献给神，因为这全是他所拯救的。因为我们中小学里面所学的那些东西不能把我们带向真正的自由，因为那个迅猛的师傅，这个律法，他只能审判我们，只能够定义我们，只能够让我们产生内疚。但是超越这个律法，神才给了我们恩典。就像今天我们的呼召经文所讲的一样，律法是借着摩西所传的，但是恩典和真理却是经由耶稣基督而来的。耶稣基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丰丰富富的有真理，有恩典，有慈爱。既然我们有这样大的慈爱拯救我们，这样大的智慧和真理来引导我们，就让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来顺服这样的引导吧。希望我们能够提前预备好来敬拜神，每个周末的时候敬拜神，在每一天的时候敬拜神，你跟神有那个接触的时间，读他的话语，向他祷告，把最好的献给神。其实敬拜这个词在原文当中，它就是屈膝侍奉的意思。当你向一个人屈膝弯腰的时候，你就表示他是主啊，他是尊贵，你要顺从他。如果我们真正敬拜神，我们的敬拜不在于，不只在于听到讲到唱歌和祷告，不只是在于这些而已，而是在于我们全身心，我们是否真正把我们的主权交托出来，是否真正在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面前向他弯腰，向他承认你才是主，我们要跟随你，我们要效法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挑战，让我们看到这个律法因着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你就差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赎罪祭，使这个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随从肉体乃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谢谢你，这完全是你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肉体，这不是我们的成就，这不是我们的功劳，这不是我们可以自夸的东西。谢谢你，你继续的带领我们，谢谢你，你超越这个律法，你使我们内心里面的平安，你使我们真正的得到赦免。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赦罪之恩，我们也接受你的挑战，既然有这样的恩典，我们就来继续的跟随，继续的跟随你，进入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和真理和自由当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